贤德的妻子第五章，妻子对婚姻的认识。我最近参加了高中同学30周年纪念的聚会，有机会和一些同学叙旧。其中一位当年还和我共搭一辆校车，从8年级一别至今，我们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。闲谈时，他提到在高中时代和学校的咨询师谈过一次话，那位咨询师对他说，他永远不会被镇上那所有名的工程学院录取，即使勉强被录取，也不可能毕业。而我仍记得他被那所学校录取的那天，他和家人有多兴奋。他树立了一个目标，锲而不舍地追求。4年后，他顺利毕业。30年后，他开着贴有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奔驰车参加同学聚会，依然享受着当年努力的果实。丈夫和妻子的婚姻关系中也当如此，树立一个基于圣经教导建立关系的大目标，并竭力追求。在上一章里，我们学习了三位一体神的合一，我们应该效法这样的典范，建立合一的婚姻关系。这一章我们要学习的是夫妻双方透过追求神所设立的婚姻目标，学会如何彼此服侍。婚姻的目标。基督徒夫妻在婚姻中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体，即二人在精神和身体上以爱连接，借此来荣耀神，并促进个人灵命的成长。要达成夫妻合一，灵命长进，唯一的途径就是夫妻双方要竭力帮助对方学像耶稣。夫妻能否达成这个目标，不是凭借运气，而是要看二人是否竭力追求。夫妻关系亲密，灵命共同成长，能通过一些可衡量的、具体的和实际的方式来达成。例如，妻子不再对丈夫冷嘲热讽、尖酸刻薄，而是和善温柔，满有忍耐，这就是明证。这种改变不仅使二人合一，还能因着妻子遵从神的话语而荣耀神。同样，圣灵也会做工，赐给妻子力量，帮助她改变，以此显明神的大能和恩典。我们要实现神设立的合一的目标，不是靠机缘巧合，而是要靠彼此忠诚委身，始终持守，凡事殷勤，特别是要靠着神的恩典。实现目标的方法。对基督徒夫妇来说，实现灵命的共同成长和彼此的亲密无间没有捷径。然而，在目标实现的路上，我们至少有三个具体的方法可以借鉴。一、祷告并行出圣经真理。二、承担失败的责任并及时悔改。三、顺服并踏上共同成圣之路。下面我们深入学习以上三个方法。方法一，祷告并行出圣经真理。首先，从祷告开始，你要定期为自己的婚姻献上祷告，希望自己的婚姻能荣耀神，讨神的喜悦，并向神陈明具体的请求。你要在他面前谦卑，坦诚自己的软弱和罪，祈求神将你和丈夫的软弱变为刚强。不要灰心，要知道神会垂听你的祷告，也会回应你。祷告的时候，全然向主交托，竭力追求行出圣经真理。行出圣经真理，就是制定基于圣经教导的实践计划，其中第一步就是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。方法二，承担失败的责任并及时悔改。我从许多基督徒丈夫的见证中得知，他们非常感激妻子对自己的影响。即使你的丈夫是非信徒，或是不太关注灵命长进的基督徒，你在他面前也能容神一人。你要先向神祷告，求他显明你生命中的罪。若想达成神设立婚姻的目的，需要婚姻中的一方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。对此，主耶稣是这样教导的：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眼中有刺，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你兄弟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马太福音7:3-5。主耶稣并不是让我们对丈夫眼中的刺置之不理，而是说我们只有先证明自己行得合乎中道，才能更加清晰地看见同为基督徒的丈夫生命中的罪。你若是这样祷告，主，求你显明我的罪，除去我眼中的良木，神定会应允。这样谦卑的祷告能够荣耀神。你要敏锐地体察神如何回应你的祷告，并预备好来回应神。神如何显明你的罪？第一，让你通过阅读或聆听神的话语而知罪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希伯来书4:12。第二，是用他人来告诫你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里的爱情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。箴言27:5-6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。以弗所书5:25。当有人认为你有罪的问题需要对付时，你会如何回应？是以感恩的心承认自己的罪，从罪中回转，还是以骄傲的心回应，为此感到尴尬、愤怒，急于辩解，甚至起了憎恨，想要报复呢？你若以第二种方式回应，就是犯了骄傲的罪，从骄傲的心出来的是争竞和羞愧，因为骄傲只起争竞。圣经中还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发现自身盲点向来不是件愉快的事，但你若以有罪的方式回应，就是罪上加罪。夫妻若想踏上共同成圣之路，必须先除去自己眼中的良木。方法三，顺服并踏上共同成圣之路。在婚姻中，共同成圣就是夫妻彼此扶助，走效法基督的属灵道路。丈夫作为家庭属灵的带领人，帮助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妻子成为生命成熟的基督徒。妻子作为丈夫的帮助者，也当帮助丈夫灵命成熟。为了让读者真正理解共同成圣的概念，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成圣的含义。圣经中成圣一词的词根意思是成为圣洁。根据圣经的教导，成圣大致有三层意思：当前的成圣、过程中的成圣和至终的成圣。当前的成圣指的是一个人从得到救恩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圣洁，这完全是神的工作。神将罪人带到自己面前，赐给他对神的渴慕，使他知罪并洁净他的罪，拯救他的灵魂。主所爱的弟兄们啊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帖撒罗尼迦后书2:13。至终的成圣同样也完全是神的工作。当耶稣基督再临迎接自己的教会时，他要使教会归于自己，并赐给每一个圣徒全新纯全而圣洁的身体，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。犹大书24章。下面我们详细讨论过程中的成圣，它始于你得救的那一刻，结束于你与主同在的时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不断成长，成为一名生命成熟的基督徒， 越来越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这不仅是神的工作，使你知罪，管教你，赐你能力，也有你的责任，其中包括有责任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有责任追求爱，有责任体贴圣灵的事，圣灵的事即神的心意，有责任逃避淫行，也有责任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你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活像基督。神会赐下圣灵帮助你在灵里长进，也会使用试炼和重担把你塑造成为他的样式。圣经为我们提供很多不断成长的机会。效法基督。第一，试炼与重担，与丈夫和睦相处。参考经文，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，腓立比书四章二三节。应有的品格：谦卑、忍耐、爱心、勤劳、耐心、同心和睦。第二，试炼与重担，为主受苦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十三节。应有的品格：喜乐、感恩、信靠更深。第三，试炼与重担，担当他人的罪，包括丈夫的罪。彼得前书三章八九节。应有的品格：同心、体恤、相爱如兄弟、慈悲怜悯的心、谦卑。第四，试炼与重担，承受经济压力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十二节。应有的品格：知足。第五，试炼与重担，日常劳作。参考经文：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十二节。应有的品格：从心里做工，行事端正，做钱财的好管家。第六，试炼与重担，疾病，因罪而得的病。参考经文：雅各书五章十四十五节。应有的品格：悔改。第七，试炼与重担，试炼与考验。参考经文：雅各书一章二三十二节。应有的品格：喜乐、忍耐。第八，试炼与重担，神的拦阻。参考经文：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。应有的品格：纪念神的主权。第九，试炼与重担，所爱之人的过失。参考经文：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。应有的品格：在主里有盼望。第十，试炼与重担，担当他人重担。参考经文：加拉太书六章二节。应有的品格：爱心。十一，试炼与重担，接受劝诫。参考经文：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。应有的品格：忍耐、耐心、有智慧、殷勤、满有恩典、谦卑。神不仅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像基督，还带领夫妻二人走向成熟。夫妻二人互相辅助，帮助对方越来越像基督，这就是共同成圣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可以列入上表受人劝诫那一栏。因此，夫妻双方都当学会如何劝诫对方，如何接受劝诫，彼此劝诫。劝诫指的是批评或责备，合乎圣经的劝诫是要当面告诉对方错在哪里，为要帮助他们恢复与神的正确关系。基督徒夫妇彼此在劝诫的过程中，会指出对方生命中的罪。下面是劝诫对方时应遵循的圣经原则。倘若你的兄弟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。弟兄们，若有人被过犯所胜，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。有爱心的劝诫是本着温柔的心，目的是为了挽回他人。有的人之所以不愿意劝诫自己的伴侣，很可能是担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，而不是考虑这样做是否真正能帮助对方。这是自私、没有爱心的反应。如果他们爱神、爱自己的另一半，必然会遵循圣经原则，用爱心互相劝诫。你如何回应丈夫的劝诫，反映出你对敬虔的渴慕程度。你首先要考虑到，丈夫劝诫你是有原因的。下面我们看看如何以合宜的方式回应劝诫。如何回应劝诫？第一，慢慢地思考他说的话。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，箴言十五章二十八节。第二，查考圣经，查验自己的罪，并找出脱去罪的办法，就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罪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。第三，请丈夫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，好让你更好地回应他的劝诫。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，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，箴言十四章八节。第四，承认自己的罪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第五，结出悔改的果子，不再犯罪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。第六，不为自己开脱辩解，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我得罪了他，只等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。尼迦书七章九节。如果你意识到丈夫的劝诫有根有据，或者只有部分理由站得住脚，就该听取他的意见，从有罪的道路上回转。下面这几节经文描写了正确回应劝诫的益处，好好思想，对你会有所帮助。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，领受责备的得见之时，箴言十五章五节。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，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，箴言十三章十八节。听从智慧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，箴言十五章三十一节。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，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，箴言十五章三十二节。要聆听劝诫并从中学习，想一想神要教导我什么，学会以神的眼光看待对方的劝诫。你要感谢丈夫没有因为你的罪心生苦毒拒不开口，而是直接跟你说出了他的怨言。同时你要怀着这样的态度领受责备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。静心思考神究竟在向你传达什么信息，聆听丈夫的责备，从中学习。这样做的结果是你会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成熟。你要做智慧人，不要做愚顽人，把荣耀神作为内心最大的渴慕。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得不蒙受一些羞辱，就勇敢地经历他们吧。你可能感觉不舒服甚至痛苦，可一旦从神的修剪中学到功课，不久以后就定会为主多结果子。你回应批评的态度能够反映出你的灵命成熟度。如何劝诫丈夫？第一，选对时机。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传道书三章一七节。错误的时机，当着别人的面说他，以有罪的态度对待他， 或是在他无法集中注意力听你说话的时候批评他。正确的时机，只有你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双方都平和而自在，有充足的时间交谈，你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能依靠圣灵和神的话语引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。第二，选择合适的措辞。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，箴言15:28。你在开始谈话时，预先想好要说的话，最好能写下来并且大声演练。如果你对自己的谈话内容及方式拿不定主意，可以请教那些敬虔的、看问题比较客观的人。比如，你可以请教会中某个值得信赖的年长女性读一读你的稿子，征求她的意见。第三，指出问题的同时要安慰她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。你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启示录2:2-3。主耶稣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，责备会众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并警告他们若不悔改，就会有严厉的管教临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主耶稣在劝诫他们之前安慰了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自己曾经的善行。同样，你在劝诫丈夫之前，也可以尽你所能的称赞他，安慰他，让他有盼望，更易接受劝诫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你安慰和称赞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操纵他，而是出于对他的爱。第四，要具体指出他的问题，并告诉他圣经是如何说的。你可以引用下面的经文：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:18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以弗所书4:25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菲利比书4:6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雅各书1:19-20。对妻子来说，给丈夫一些含糊间接的暗示，远比坦白地指出丈夫的罪要容易得多。然而人们对于含糊间接的暗示往往麻木不仁。妻子以爱心说诚实话，更能让丈夫理解并悔改，然后告诉他圣经针对同样的问题是如何说的，让他心存盼望。你可以这样说：亲爱的，我发现你最近对苏西有些恼火，也比较苛刻，他正处在叛逆期，需要管教，但是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，我怎么做才能帮你分担呢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下次看到你焦躁时，可以悄悄地提醒你。如果他没有以爱心和谦卑的态度接受你的劝诫，请参看本书第14章。第五，以无条件的爱和他交流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罗马书5:8。你可以这样对他说：亲爱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会永远爱你。另外，你对他要耐心、友善，以此表达你的爱。为对方祷告相当容易，而用爱心劝诫绝非易事。然而，圣经中明示我们，基督徒当彼此帮助，竭力让对方愈来愈像耶稣基督。如果你丈夫是一名基督徒，那你有责任在神的面前用温柔和爱心指出他的错误。总之，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直言不讳地劝诫别人不容易，谦卑地接受对方的劝诫更难。你接受劝诫时的反应是一把尺子，能量出你在基督里所长成的身量。接受劝诫的错误态度：第一， 你变得怒火中烧，开始不顾一切地攻击他，骄傲直起争竞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，箴言十三章十节。第二，你感到受伤，怀恨，并且不愿意饶恕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。第三，你盯着他的罪，得理不让人。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马太福音七章五节。第四，你感到伤痕累累。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到十一节。虽然责备会令人难堪，甚至难过，但你也不要以有罪的方式回应，否则只能是雪上加霜，让自己更加痛楚。不论丈夫的态度如何，你都要以谦卑和温柔的心来回应，因为在神面前，你要为自己的态度交账。如何面对丈夫的粗鲁和怒气？更多的信息请看本书第十四章策略五。当人意识到自己在别人眼中不完美时，会觉得很丢人。然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夫妻能够结出什么样的果子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在互相劝诫的时候究竟有多谦卑。如果他们真的爱主耶稣，就会顺服地参与夫妻共同成圣的属灵历程，帮助对方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以此来荣耀神，这才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。